圣经导读新唱365，七月四日。今日读经，以斯拉记9-10章，使徒行传4章。导读：以斯拉带着第二批子民刚回到耶路撒冷，并献上了祭物，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严重得罪神的事，这就是9章1-2节首领们所汇报的事。我们清楚地看到前面第8章，以斯拉开始以我的第一人称方式来讲述历史事件，所以第9章也是如此。首先，众首领向以斯拉汇报说，以色列民甚至祭司利未人竟和当地的异教民族一样，与外邦女子通婚，严重违背了摩西律法。以色列民本是神的选民，神命令他们要圣洁，特别是婚姻方面，生命记7章1-4节。神的子民与不信者结婚，很容易呢被引诱敬拜其他偶像，并离弃神的律法，甚至导致应许地的产业外流。婚姻对信仰的影响是巨大的，神的禁令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严重的后果发生，更何况是做领袖的祭司利未人，若行这恶事必失去见证。那以后怎么去教导子民律法并献祭呢？3-5节，以斯拉听见这事，作为一个近前人对罪恶的反应，就是立即撕裂自己的衣袍，代表呢把心也撕裂了，这是哀痛的象征，民数记14章6节。然后他又拔掉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表示对子民严重犯罪的惊恐和愤怒之状，以赛亚书22章12节。文雅的律法师就伤害自己，而军事型的领袖尼西米呢，就把犯罪之人斥责一顿，甚至呢会拔了他们的头发，尼西米记13章25节。所以我们对于神在每个领袖身上的性格特点都当要尊重，而不是标准化一。有些人认为牧者都当要像以斯拉那么文雅，其实两者都是对罪恶的圣洁的反应。以斯拉担心百姓又犯之前的罪恶，这很可能会使回归变成再次被掳的开始，神的律法和罪恶之冲突都涌向这近前人，真是心急如焚呐！正如今天我们的教会信徒爱世界，甚至与那些不信之人结婚，连崇拜聚会都不参加了，忠信的牧者看到心里也会如同火烧的。于是以斯拉在下午3点钟祷告献祭的时候，来到圣殿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的余民做认罪祷告。6-15节是以斯拉的祷告。当我们教会有人犯大罪的时候，可以效法这个代祷。首先6-7节，以斯拉是以第一人称表达自己的羞耻，因为整个民族一直以来的犯罪导致今天被外邦人掳去的和羞辱。其次8-9节，表明我们那么坏，神人施恩给我们带回应许地，重建了圣殿。其三10-12节，讲到的是我们离弃了神的命令，此处引用摩西的话，证明在应许之地娶外邦的女子是极大的背叛神。最后13-15节，述说现在这些回归的渔民又犯了这些大罪，神会不会将我们灭绝尽尽呢？只好向公义的神来认罪悔改。但是将来怎么办呢？以斯拉记结束的第10章让人看到了希望。当以斯拉一个人在圣殿前祷告认罪哭泣的时候，神就感动那些还有良心的以色列人，包括男女孩童，都来到牧者的后边，顿时哭成了一片。一场悔改认罪的大会就因为一个牧者的代求认罪而自发开始了。 有一个以兰的子孙释迦尼起来，对不知道怎么办的以斯拉提出一个建议，说要想挽回最后以色列的余种，必须狠心把所娶的外邦女子都休了，并坚决遵照律法而行。以色列众人都齐心的支持以斯拉来执行神的律法。于是以斯拉起来，要众人起誓，并把执行权交给众领袖，自己则进入一个祭司家里，继续进食悲伤，不解决就不停止。领袖们呢就发出通告说，谁不来耶路撒冷聚集的，谁必受严厉的惩罚。结果3日之内全部聚齐，大家就站在寒冷的大雨中，战战兢兢听以斯拉训话。众人都大声的回应，决心要以休掉外邦女子的行动来真心悔改，直到神的烈怒转消。16至44节，10天后，终于查清了娶外邦女子的各族人数。祭司立位人占了17个，立位人10个。一个唱歌的，三个守门的，其他的族的84个。这些人都要献上赎罪祭，凡违背神的婚姻律法的，都要经历离弃之苦，因为他们与神有立约的关系。可惜这些百姓过了一代之后，又犯同样的罪。尼希米13章23至28节。以斯拉记的记载，从回归开始到犯罪名单的结束，证明没有神的律法教导和圣殿敬拜的生活，子民必定会堕落到更大的罪恶中，并直接得罪神。新约使徒行传4章，使徒彼得和约翰奉主耶稣基督之名使瘸腿的人行走。正当使徒利用这个神迹来讲福音的时候，撒旦的仆役宗教领袖突然来到，因为使徒教导百姓关于耶稣死里复活的道理，导致他们恐慌，所以呢，把使徒抓进牢房。但当时呢，听见彼得讲道的人竟然有5000人信了耶稣。5至12节，使徒在公众的面前被圣灵充满，并为耶稣做见证，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圣灵见证的内容有3点。首先，彼得回应宗教领袖，他们挑战取摊子行走这件事背后的真正的目的是故意找事，并图谋不轨，没有任何的意义。其次，彼得纠正他们问话的逻辑的混乱，不是使徒有什么能力才奉谁的名神神迹，而是因为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之名，才叫使徒拥有了能力。没有耶稣，神迹有什么用呢？最后，彼得讲出复活的必要性。祭司们虽然是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但诗篇118篇22节是耶稣复活的根据。结尾12节，使徒铿锵有力的宣告，耶稣基督之名呢，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得救的途径。这个瘫子的身体得医治，并从罪恶中得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但是听的人反应又如何呢？出于圣灵的讲道，任何人也无可反驳，所以他们只好吓唬一下这帮基督徒，不要再奉耶稣之名传福音了。但是2个使徒坚定地反驳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思想吧。我们听见看见的不能不说。长官们毫无办法，就不得不放了他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传福音，若没有圣灵充满，敢这样做吗？接下来23至37节，使徒们为主受迫害后，回到教会会友那里去。 大家听见了他们的见证，都同心合意的高声的赞美神，并发出了一个有力的公祷。首先要高举神的主权和旨意，其次有诗篇二章一至二节的根据，外邦的民族的君王必定会起来对抗弥赛亚或基督，正如今日统治者照样会如此对待教会。最后求主鉴察，赐胆量传讲真道，并大行神迹奇事，都证明圣仆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救主。合神心意的祷告一做完，地就大震动，圣灵大大的充满，门徒们更勇敢地传讲福音，不但生命勇敢，接下来呢，甚至出现了比共产主义更理想的教会团契。人心里只要被圣灵充满，教会只要传讲真理，会众都会一心一意把自己一切献给神，并实现凡物公用。使徒讲道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为中心，所以没有真理和传福音，众人也不可能蒙大的恩惠。没有真理和传福音，教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团契，合一的团契，更不可能有人愿意把田产房屋都卖了带到教会，把钱交给使徒。这些人捐钱呢，不是头脑发热，乃是圣灵在感动他们，因为使徒牧者的工钱和上万人的教会的各种的费用都需要大量的金钱，这不是传道人发起的捐钱，全是自发的。有一个叫巴拿巴的人被圣灵充满，就捐上了所有。他是利未人的后代，之后呢，他也成了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教会领袖。应用：以斯拉文士忠心为主，不顾一切回到没有住所的耶路撒冷，以神的圣殿为自己的家。他看到一些回归的子民，包括祭司利未人娶外邦的女子犯了大罪，就心急如焚地向神代祷哀痛，最后严厉地处理了罪恶，才挽回了神的愤怒。所以领袖的榜样和敬虔非常重要。新约教会的使徒们面对敌人迫害毫无惧怕，甚至愿意为福音献上生命，都因为圣灵的充满，而且整个教会都愿意顺服圣灵和使徒真理的教导。他们天天为牧者守望，并没有质问使徒为何与官府对抗。教会若能同一个心智为主的仆人和福音广传代祷，并放下个人私欲的祷告，神的国必大大的兴旺。只有内部团结一心，凡物公用，没有私心，连房产也献上，那外部的敌人攻击根本就无法进到教会里。这样的教会才是战无不胜的基督教会。会众顺服牧者传道的教导，并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对忠于真道的神的仆人的尊重，也是对神权柄的尊重。求主复兴我们，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持守祷告和真道，乐意奉献，并且呢积财在天，就必在永恒的国度当中赢得赏赐和回报。教会不会缺乏，缺乏的是我们对基督同心合意的侍奉。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